兄的精彩的介绍。可以往前面坐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这些讲道的人也愿意围绕这个主题多讲几篇道。那么我一想到这个爱，彼此相爱，我就想起圣经里面的路德记。路德记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那么它在圣经里面呢，你看到它的这个次序是在非常前面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也就是在以色列的王朝开始之前，那么所以是相当古老的故事。这本书里面全书有四章，讲的都是人跟人之间的爱，可是整本书四章下来里面没有一次出现爱这个字，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本爱的书信，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能够存留这么一本圣经给我们来今天来学习。那么这本圣经里面的主角叫做路德，等一下你就会发现路德事实上是一个摩亚人，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不是犹太人，但是她在圣经里面却占了这么重要的地位啊，原因就是因为她有心里面有许多从神那里来的爱。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路德记的第一章来的，那么我来念，各位来看。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假如你从来没有读过路德记，你一下读这段经文你可能不晓得怎么回事。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人，一个人叫路德，另外一个叫拿俄米。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婆，等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好，那么今天讲到的大纲呢，大致分成四段。第一个是要讲到一个不幸的家庭，第二是讲到这个家庭里面硕果仅存的这位妇人叫做拿俄米。这个拿俄米她表现出对她的媳妇的爱，然后我们要讲到路德怎么样爱拿俄米，然后我们最后说到神怎么样纪念这种无私的爱。好，我们先讲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因为这个圣经在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到摩崖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所以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在犹大伯利恒的地方。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知道伯利恒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所以就在那个同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伯利恒这个名词在犹太文希伯来文里面是谷仓的意思，你看连一个犹太人认为是谷仓的地方都没有粮食，所以那个饥荒是非常严重的，连在谷仓当中住的人都要到摩崖地去找粮食吃，所以是相当的严重的一个饥荒。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是一个逃难的家庭，他们没有地方找饭吃，所以听说摩崖地那里有粮食，所以他们就跑到摩崖地去。那么摩崖在哪里呢？摩崖在今天的这个约旦国里面啊，那么就是约旦国的南边和南部的地方叫做摩崖。这个摩崖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拜另外一个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外邦的国家。在士师记第三章第十二节这样介绍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崖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在士师时代，就是这个路德的时代，摩崖人事实上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常常去攻击以色列人的啊。那么所以他逃难的地方不但 是一个外邦，而且是一个不友善的，对犹太人不友善的地方。那摩押呢，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神，一个国家，他们不拜耶和华神的，所以在宗教上面也是一个非常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所以他们就逃到这么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宗教以及他们的这个习惯完全不一样，而且对以色列人是一向是相当的不友善。这个家在摩押生存下去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好，那么我们继续看我们经文，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很不幸的，这一家的这个一家之主在异乡死掉了，所以说剩下妇人，妇人就是这个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所以变成了孤儿寡妇，当然是非常可怜，又流落异乡。好了，我们再看下一面，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叫做俄尔巴，另外一个叫做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马伦跟基连就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啊。那么这家里面的剩下的两个男人居然也死掉了。好了，这下子就剩下三个寡妇，所以这一家剩下三个寡妇，里面有两个是摩押人，另外一个就是拿俄米这个婆婆是犹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然后怪不得这个拿俄米后来他回到这个犹大地的时候，人家就说叫他叫拿俄米，拿俄米。然后拿俄米就回答，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这个字是苦的意思。他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的确是相当的苦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家庭。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人生在世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当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幸的家庭，他我们如果看到整个的圣经的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可以到最后的时候是蒙福的。所以这个不幸的事情怎么样子能够把它转变变成一个蒙福的事情，这个当中的关键就是要依靠耶和华神。好，所以我们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叫做约伯。约伯原来是一个非常信靠神的人，而且呢他也有很多的牛羊牲畜儿女仆婢等等等等，是一个大家族。但是很不幸的事情就出来了，第一他的牲畜被敌人就抢走了，然后呢第二他的羊跟他的仆人被天上降下来的火一下子烧得光光的，第三他的骆驼跟他的仆人一下子被人家抢走了，然后第四忽然间他的儿女死于一个横祸，就天上忽然吹这个大风下来，就屋子倒塌，他里面的儿女全都死了。而且每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人来报告他，这个人说的话重复了四次，说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哇，我相信这个接二连三的报的这些噩耗，我想这个约伯来，对约伯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基本上面身家他的产业全都没了。但是我们看约伯怎么样子来回应耶和华，回应这么一个不幸的事情，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意思说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我们中国话是这样讲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苦难的时候，居然还要称颂耶和华的名，这个人的这个灵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最近我们的这个小组上面也学一些哈巴谷书，哈巴谷书也是一样，哈巴谷的时代也是一个以色列非常贫穷的时候，他圈子里面的没有羊啊，这个无花果树也不结果子，也不效力啊，什么东西都不行，但是 他仍然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因为只要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称颂他到永远啊！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仍然赞美称颂耶和华。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讲约伯记哈，那约伯记我们就看到约伯受了很多的苦。那后来呢，这个他的苦还不够啊，这个神让他从头到脚都生疮，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因为都会碰到痛疮，他是非常的辛苦啊。这样情况之下，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耶和华。到最后在约伯记第42章，就是最后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人，上帝认为他受的苦已经够了，所以呢就要开始要把他带出来，要从 苦难里面带出来。这个时候约伯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以前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非常的亲密，我们只是风闻有神，但是经过了这个苦难以后，我们可以从心里面说，我现在亲眼看见神。因为神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亲身体验到神跟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关系往前面进了一步。所以到最后呢，约伯记的42章第10节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他的比从前所有的还加倍。那么这地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原因是因为约伯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来，这三个朋友啊，用这种非常这种神学上面的话来说，他说，你受苦受难肯定是你犯了罪啊，等等等等。我心想，我如果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大概不大希望人家来告诉我犯了罪啊，对，这个没有什么安慰啊，对不对啊？这人家最需要的时候是希望你用同情的话啊，来跟他说啊，人家指着他，你肯定犯了罪，你罪今天才被神击打这个样子，这种话好像心里面不好，对不对啊？但是约伯为他的这三个朋友祷告，你看到没有？所以说约伯这个人呢，他灵命是非常高的啊，他不但不看他的这个什么事情发生在身上，甚至连他的朋友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他仍然为他的朋友祷告啊。耶和华非常喜欢约伯，后来呢使他不但从苦境转回，并且赐给他的比他先前呢所有的还加倍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个不信的人可以因为依靠耶和华而蒙福。那我们呢，在信主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田纳西，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田纳西哈的教会里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这件事情我都忘掉了。那天我问喜林，喜林就提醒我，哎呀，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位弟兄啊，他的妻子呢不是基督徒，他是拜佛的啊，那个这个家里面还有佛堂啊，一大堆的这种偶像啊，乱七八糟的，对。那么我们这位弟兄呢，常常要我们为他的妻子啊祷告啊，这灵魂得救啊，对。结果后来他们有两个孩子啊，那后来有一天非常不幸的，我们这位弟兄出车祸一下子死掉了啊，非常非常糟糕。哎呀，这件事情真是震惊了我们的教会啊。那么这个所以说这怎么办，便剩下来是孤儿寡妇啊，对。那么这个这位这个就是他的太太又是拜偶像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教会里面就大家都去帮助这一家人啊，那么而且劝他，你应该纪念你丈夫所相信的神啊，他才是真神。哎呀，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些偶像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跟他讲，我们靠着神啊，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离开这个偶像。因为他很怕，他如果离开了偶像的话，他怕这个观音，他怕拜的这个观音呢会惩罚他啊。不会的啊，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的神比观音大，我们的神比其他所有的神要大啊。结果后来感谢主，他居然间信主重生得救。啊，那时候要我们弟兄姐妹到他家里面去清理啊，把那偶像拿走。哦呦，我们到他那去的时候，发现他家里面又有香炉，又有这个偶像，什么东西，很多很多东西啊。哎呀，我们清了半天才把他清走啊。对，那么感谢主，后来这对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决定回台湾啊。那后来他们的情形在台湾情，我们就没有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听说他在台湾又找到工作，后来又找嫁给另外一位弟兄哈，所以结局是蛮好的。各位弟兄姐妹们， 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依靠耶和华。我们如果依靠耶和华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不幸当中变成蒙福。好，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回到这个路德记啊，这个拿俄米啊，他就是拿俄米，他就与他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海龟哈，对不对啊？听说现在中国的海龟多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就踩到一个哈。对，那么这也是海龟啊。这个海龟呢，基本上面是非常辛苦的海龟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异地他乡啊，这个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现在要带着两个儿媳妇，而且两个儿媳妇都是摩押人啊，要回到家里面去。这种回归啊，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啊苦闷的哈。好，那么我们这时候就看见拿俄米的爱哈。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啊，我相信他们已经走了半路了啊。那么拿俄米呢？忽然间想起来，他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就是说，这两个儿妇大概在他。他们的先生呢、啊，就是这个拿俄米的两个儿子还没有死之前啊，大概是夫妻感情很好啊，而且恩待他们两个的丈夫啊，尊重他们两个丈夫的啊，所以说他说愿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就是他两个儿子和我一样啊，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这你们以后还要再结婚，在你们的新丈夫当中能够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就说要跟他们说拜拜了，要道别了。你知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这个拿俄米啊，他没有为自己想，他为的是他两个儿妇，就是他两个媳妇啊着想。你想想看，他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人，他假如有两个媳妇跟着他回去伺候他的话，他日子还不是太糟糕，对不对？至少有人伺候他。但他这个时候想的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他两个媳妇。他想这两个媳妇跟着我是没有前途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老太婆啊，我你等一下看到大概也不会这个对这两个媳妇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这个圣经的真理哈，就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哎，怎么搞的？哦哦，我们的 cast connection stopped， 怎么办啊？哎，又回来了。哎呀，感谢主。哎，怎么回事？哦，你这个是。这高科技不是永远可靠哈。好了，现在还是低科技了。我看哈，对 ，OK， 圣经告诉我们哈，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意思是说，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顾自己的事是本能啊，我们自己的本能就会顾我们自己，对不对？但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本能之外，我们要常常想到别人的好处。啊，要顾别人的事情，对。那么，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应该眼睛睁开来，看看你周边的人需要什么。啊，当你周边的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要尽你的力量去帮助你周边的人。这拿俄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已经走到一半了，回去带了两个儿妇回去的时候，他是顾自己的事，对不对？因为他要回去，然后他能够在那边得到粮食。他在摩押那边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所以他要回去，这是顾自己的事。但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应该要为这两个儿媳妇着想，所以他就开始跟他的儿媳妇说：“你们应该离开我啊，去另外嫁人。”对，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不是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别人着想，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啊，还有你自己的家里面，对不对？也是一样 家里面，这个是发生在家里面，这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哈。对，我们教会里面更是应该是这样。所以，哎，这个好像不灵了，开了，哎，所以我自己也有一点经验哈。哎，你这个还要回去？对不起，这不灵了。啊，对，我自己有点经验哈。我在匹兹堡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时候刚刚啊，这个开始当主任。然后呢，我在当主任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的那个院长啊有一个这个交涉。那么他就说啊，这个他每一年会给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有若干的钱。那么这个钱的多少呢，是跟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呢拿到多少 grant， 在外面拿的钱哈，拿多少是成正比的。对，那么他给我一部分的这样的钱。那我们就开始就招雇了一些新的一些教授来。那么这些教授当然是都是年轻人，他们很需要啊这个帮助。那我就刚好我在我的这个研究当中啊需要买一部啊新的仪器。那我当然是假如单顾我自己的事的话，那么我当然把这个钱就拿买去这个仪器来给我自己用，对不对？这叫单顾自己的事。但是我有一天祷告的时候，我忽然间就觉得这个不平安，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中心里面那些新的那些这个教授，他们也很有需要。对，后来我就跟主讲，我说我要顾他们的事，不是单顾我的事。所以我就后来决定我自己的东西就不买，然后把这钱给他们，让他们去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感谢主。后来我那个时候有一个 grant 已经送上去了，我们不知道会得几分哈，会不会拿到钱不知道。但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就把它摆在神的手里，我就没有去想它。结果过了几个礼拜以后，那个分数下来了，一看哇，很好的分数，要拿到一个新的 grant， 对不对？那拿到新的 grant 就买这个机器就没问题了。所以你当你顾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也顾你的事啊。阿们。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你看当拿俄米要为着他的儿媳妇着想的时候，你看下面的事情就出来了。我们看下头事情。然后呢，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他们就是两个儿媳妇啊，阿尔巴跟路德，两个人都放声痛哭啊。对，他们愿意要跟他们一起去，因为跟拿俄米的感情很好。拿俄米很明显的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婆婆啊。所以但是拿俄米怎么说呢？拿俄米说我哎，这个抱歉，哎，今天又淋了啊，很奇怪。 OK， 对不起啊，我现在开始手忙脚乱了哈。本来是这边我只要控制这里就行了哈，所以这高科技不是非常 reliable 啊。对，然后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升职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对，这个要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哈。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假如说是这个儿子死了，那么这个儿子的这个就是这个太太啊，可以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儿子可以把他娶过来。然后呢，生了儿子以后就为他这个哥哥啊留下后代，那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啊。那么所以他这边讲的是犹太人的习惯。他说我现在两个儿子死了，你还能指望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够再生一个儿子给你们当丈夫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个他这个讲的是非常的心，我相信拿俄米讲这个话的时候心里面很苦啊，很苦啊，对不对啊？然后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的手伸手攻击我。我相信他讲这的时候是带着眼泪的呀。OK， 我们再看哈，对不起，我这个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不是为别人哈，乃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乃是为别人而愁苦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拿俄米，他心里面有多少的爱？好，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婆婆哈。然后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啊。这个所以两个媳妇当中呢，有一个叫厄尔巴的，他就跟决定离开了，所以他就跟他的婆婆亲嘴，然后就离开了。但是这个拿俄米呢，就是说看了、啊、就是对这个路德，因为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啊， 他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本国与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路德这个时候决定要离开拿俄米的话，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做法，对不对？你想想看是不是啊？第一，的确从客观的环境来看的话，他跟这个嫂嫂跟这个婆婆回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很多的苦的，哎，他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合情合理的离开他的婆婆，而且怎么样，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嫂嫂已经决定要走了，他完全可以跟他的嫂嫂一起回去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决定。路德如果离开拿俄米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一个真爱是超过情理的，就是说路德爱拿俄米，他所做的决定是要跟拿俄米一起到这个犹大地区，那么这件事情这个决定是超过了一个从来本来就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决定，就是要离开拿俄米，所以要跟从拿俄米这件事情是超过合情合理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哈，这个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他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对不起啊，我老是忘了，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这是讲什么呢？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地方啊，他们有规定，这些罗马的军人他可以征收这些民夫啊，就是这个给他来做工的，要陪他这个搬这个军事用品，但是呢只能强迫他们走一里，走了一里以后就要另外找人来搬了。对，这个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的话，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意思说走一里路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当时的规矩是这样子，你走不走你都应该走的， OK， 这是你该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你要同他走两里路，这个第二里路就是超过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我们表示要怎么样爱人，就要超过我们认为本来应该要做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更高，要做的更多。所以有一个这个福音中心啊，它的这个名字叫做 Second Mile Ministry。我那时候信主刚没有多久啊，我看到这个 Second Mile Ministry， 我不晓得什么意思，什么叫 Second Mile Ministry？ 对，后来我看到圣经以后，我才晓得它是叫做第二里路的侍奉。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需要做第二里路的侍奉啊。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子啊，我们按照我们的情理，哎呀，我已经做够了，我就为你祷告吧。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第二里路的侍奉，我们要超过我们应该做的那个本分的事情上面，让更做的更多，这就是第二点。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再看路德怎么样回应哈。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和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神圣的一个誓言，基本上面他是在耶和华面前宣誓，就说他要跟他的婆婆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亲密，而且他甚至说，他说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带着一个惩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惩罚的一个许诺啊，一个 promise 啊，非常非常像一个发誓一样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的一个发誓哈。而且他这里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是摩押人，拜的是别的神，他这个时候已经换过来拜耶和华啊，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还比较容易啊。这个他假如说是跟着路德回到这个伯利恒，他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是这个犹太国里面的一个人啊，这叫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但是他在那地方可以不拜耶和华， 他可以继续拜他自己的神，他不见得有个偶像在那里拜，他心里面可以拜。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你的神还是你的神，我的神还是我的神，对不对？但是不是的，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已经转变她的信仰，变成信仰耶和华这样的一个信仰啊，真是不容易的哈。然后呢，他说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不是说愿我那个摩押神重重的降罚给我，他现在讲的话起的誓言已经是向耶和华神所起誓，意思说什么呀？他已经信耶和华神了啊！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看见这些牺牲的爱哈。路德明明知道前面的路不好走，还要跟随纳俄米。你想想看，两个寡妇，纳俄米年纪大了，她年纪还轻，但是她是一个外邦人，她在那个伯利恒那个地方，我相信除了她的婆婆以外，其他不认识任何人，而且她是一个外邦人。这个以色列人呢，一向看外邦人呢是不洁净的，所以会排斥她的。他在那边会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前面的路绝对不好走，而且他的婆婆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他很可能要送他的婆婆送终啊，要养生养他一辈子啊，对不对？因为他婆婆已经年纪大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方法谋生了，所以全部要靠他了。这前面的路真是不好走啊，而且是在一个非常不熟悉的新环境里面啊，这件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尾声。我相信路德绝对不是一个笨蛋，他晓得他在他前面他所面临的这些环境是非常非常辛苦，但他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坚决的决定，就是呢要跟着他的婆婆回去，而且要跟他一辈子啊。他婆婆在哪里死他都要在哪里死，还要葬在哪里，意思说他要跟他婆婆同葬啊，这样子的一种这么大的尾声。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啊。所以有解经家说，路德在这个地方是预表我们的基督，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爱啊。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我们的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这一辈子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他的爱不离开我们啊。这个点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哈。所以他预表基督。好，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看路德记的话，我们就发现他们回到伯利恒以后有很难艰难的这个生活。第一，你想想看，他的婆婆年纪大的，做不到什么事情。那虽然以利米勒就是在以前在那方有块地，但那块地已经多年都没有耕作了，我看是一片荒地，长不出任何庄稼出来。就算还能耕作，他两个女人没有什么劳力，怎么样去做耕作？靠什么东西吃啊？马上回去，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吃？吃什么东西啊？而且你看到这个路德记啊，后来这个摩押女子对拿俄米说，就是她回去了以后刚好碰到收大麦的时候啊，要收成的时候，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怎么回事呢？因为在收麦穗的时候啊，对，总会有留下来一点点是吧，那些零碎的没有收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讨饭的人就跑来了，在后面呢捡麦穗啊。所以路德说，我这样子我也到田间里面去啊，容我去捡麦穗。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麦穗也是属于这个田的主人的，对不对？假如他在收麦的时候收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的话，他有什么东西能够捡呢？所以说是蒙恩，这个田间的这个主人他故意的不把它捡得非常的干净，所以留下来一点他才会有东西捡了，不然的话捡不到什么东西的啊。是蒙恩，所以说基本上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乞讨啊， 他是逃犯了，他是一个变换一种形式的逃犯。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这个路德对他的婆婆到了一个程度，他宁可去逃犯，他要养他的婆婆。那这个是彼此相爱，各位弟兄姐妹们，他这个第二里路的这个决定是远远超过一个人应该做的。他去讨饭，他如果留在摩崖地，他另外找一个人结婚嫁了，那比在这里的生活要好得多了。所以神纪念这种无私的爱。你看这个后来他去捡麦穗，这很奇妙的，他就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波阿斯。波阿斯呢是一个财主，那么他的很多的田地，那时候收这个收大麦的时候呢，波阿斯也在他们田里面。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外邦的女子，我相信路德穿的衣服还是摩押人的衣服，对不对？他很穷苦，大概不会换衣服。然后呢就跟在那个收麦大麦的人后面捡麦穗。这个波阿斯后来知道了这个就是摩押的女子，因为这个摩押的女子跟她的婆婆侍奉她的婆婆到了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我相信整个的伯利恒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哈，那伯利恒整个城市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摩押的女子跟着拿俄米回来了，现在呢用乞讨的方式来养活她的婆婆。所以神就借着波阿斯对路德说话，在记录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波阿斯的话，这是神借着波阿斯对路德讲的话。我们两个礼拜以后还是我讲到，我就要讲这个下面的这个故事了。对，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大概会讲四次哈路德记啊，这个路德记这个有四章，每一次讲一篇，至少四次，说不定还要第五次，现在不知道啊。对，那么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学路德记里面，这真是一个爱的篇章啊。我昨天这个准备这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一面准备，我一面流泪啊，为这个爱，这种无私的爱，感动的不得了，真是。我们看见这个路德爱他的婆婆，他的婆婆怎么样回爱他啊 ？OK， 好，所以神也借着波阿斯来对路德施恩。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路德嫁给了波阿斯啊，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当然有些罗曼蒂克的故事啊，这个下回再讲啊。非常精彩，路德记是很精彩的一本书啊，非常精彩，读的时候心里面满满的充满了爱，非常的舒服啊，里面都是暖暖的啊，真是很感谢主啊。所以神呢也恩待拿俄米啊，这件事情的结局一点都不坏啊，波阿斯就娶了这个路德，然后呢就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呢就由拿俄米来帮忙，这个婆婆来帮这个媳妇养这个孩子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伯利恒的妇人呢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在至近的亲属啊，就是这个波阿斯哈，那么使你没有至近的亲属啊，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有这样的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里必须要讲这个没有至近的亲属啊，这个以后再告诉啊。因为犹太人的规矩是这样哈，如果这个族里面的有一个人去世了，那么他所留下来的这个产业还有他的寡妇啊，就由至近的亲属啊，假如他有弟弟，那当然就是由弟弟来继承。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在至近的亲属当中就要找他最近的人来这个跟这个寡妇结婚啊，然后把这个地产呢、啊、然后这个把它接过来，然后这个接过来还不是就归这个人的，对吧？这个接过来以后，假如以后生了孩子，这个孩子是归死掉的那个人的，你懂我意思吗？而且财产是归那个死掉的人的， 懂吗？就是尽一份责任的、啊，就是让他这个死掉的这个人能够留后，就这意思，懂吗？这是犹太人的规矩，这是记录在律法上面的啊。对，那么这个波阿斯呢，虽然是他比较至近的亲属，但是比波阿斯更近的还有一个。所以这里说，他说上帝啊，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至近的亲属，意思说什么呀？除了波阿斯以外，里面的那个至近的那个亲属，他自己愿意放弃了，所以呢，就轮到波阿斯，你懂吗？啊，这个以后再讲啊，这个非常奇妙的这个啊，所以他这里说，他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因为这个拿俄米已经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太太哈，对，他说他能够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就是说这个儿父所生的儿子叫俄贝德哈，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对，他说这个儿子会养你的老，哇，真是啊、一个人一个可怜的一个寡妇，现在呢是等于是他的孙子养他的老，对不对哈？然后他说你有这个儿父啊，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你看真的的确是如此啊。 OK， 好，而且我们知道哈、圣经上面说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路德是外邦人，是摩押人，一个外邦人怎么会变成耶稣的先祖啊？耶稣是神，他来到人间成为人，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的肉身却是借着一个外邦人所生下来的，所以耶稣有许多的外邦的血统，就是他的曾曾祖父，就是这个不是大卫的曾曾 祖母、啊、是路德，然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是大卫的先祖。那因为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已经，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外邦人，他已经是变成犹太人，虽然他在血统上面他的习惯文化是外邦人，但在神的眼睛里面已经看他是犹太人。阿们，而且说到做到，我们看到我们路德这位姐妹她给我们立的榜样，所以他的信心名垂千古啊。好，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哈。所以再大的不信，我们也可以因着信靠神依靠神而最终蒙福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初的约伯是这样，后来的路德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仍然看见很多的这样的见证。然后第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看到拉俄米他行事为人的时候，他不是单求自己的益处，单顾自己的事情，他也顾别人的事，他而且他是把别人的事情摆他自己前面，所以他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跟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那个爱的篇章里面讲的话是完全一致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看到路德是做了超过情理的事情，他是第二里路的侍奉，各位弟兄姐妹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要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要走第二里路，你如果能走第二里路，这一个教会里面是充满了爱。最后我们看到，哦对了，这种爱叫做阿嘎佩的爱，这个阿嘎佩是在希腊文里面一个很特殊的字啊，这个字在英文没有翻译的，没有办法翻译，因为英文只有 love 这个字，我们中文也只有爱这么一个字，但在希腊文里面爱这个字有四个字啊，这个是最高的爱，这个是无私的爱，不求回报的爱，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光为别人想不为自己想的爱，这种阿嘎佩，圣经上面教导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个爱也是阿嘎佩，是要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无私的爱。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神纪念这样的爱，这样的爱不但借着路德，也借着路德记写下来摆在我们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后世人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里面需要这样子无私的爱。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路德记对我们讲话，我们看见拿俄米真是一个很好的婆婆，她 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为他的儿媳妇想。我们也看见路德这种不离不弃的爱，他也是一样，他也不为自己想，他知道他自己的前途非常的辛苦，基本上要去做讨饭来养活他的婆婆，但他愿意这样的做。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图画，是吧？我们就祈求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把这样一个图画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这种无私的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